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11月27号，明天就将是感恩节了，所以今天整个市场的交易呢也是蛮清淡的，而且呢今天有一系列的经济数据，我们看到呢这些数据呢所带来的和一些小一些科技股的所带来的这种不是那么特别好的业绩吧，那么导致呢今天的股市呢整个是收黑的，明天就是感恩节，整个全天呢是不开市的，后天呢则是提早收市。今天呢我们看到比较清淡的一天哈，科技股的投资者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大家感恩的消息，然后科技板块呢整个拖累了股市的表现，因为戴尔和惠普他们疲弱的前景导致呢他们自己的股价呢下走，也拖累了今天的科技股。另外呢今天我们看到中东局势呢已经彻底得到了一个稳定，以色列和黎巴嫩呢真主党达成了60天的停火协议，有效时间是从27号，也就是今天早晨凌晨的4点开始，暂时以以黎边境近14个月的冲突呢给画下了这么一个句号。今天美国呢提前公布了10月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哈 PCE 啊，还有呢美国的这个通胀指数GDP 啊等等的数字，基本上呢符合预期，但是核心个人消费指数呢则是来到了4个月以来的新高，包括呢 GDP 呢它也是进行了一个修正哈。那这些呢经济数据一会儿我们要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今天的软件的公司呢表现也不佳啊， CrowdStrike 呢股价又跌了 4.6%， 也是啊之前我们知道他们出了网络安全公司的报告和它大规模的计算机事故相关的这个亏损，那么今天呢它的这个财报股价呢继续下走啊，大家以前也查过这只股票公司其实是蛮有实力的，但是今天蓝屏事件哈、啊、导致了它的股价大跌。今天呢还有就是主要的几个股指呢全部就是下走的，都从本周像昨天创下的历史记录的高点呢又拉回了。昨天虽然川普呢有这个10%的税上之税之说哈，那基本上市场并没有对此呢有什么特别大的波动。那今天呢主要刚才我提到的几个因素哈，我们看到道琼呢是下跌了 138.25 点，跌幅 0.31%。到44722.06点，纳斯达克指数刚才我们说了哈，也是这个综合指数是直接领跌的，它这些几个科技股包括 NVIDIA 等等都导致标普他们全都一路下走，纳斯达克指数跌了 115.1， 跌幅 0.6%， 报19060.48点， S&P 500指数下跌了 22.89 点，跌幅 0.38%， 收报 5998.74， 从6000点的下方啊已经走下来了。费半今天下跌了 74.55 点，半导体整个的板块都不怎么着，跌幅是 1.51%， 收报 4853.01、这是几个几大股指的情况。一些个股的情况像 Symbotic 叫做仓储机器人公司，它股价暴跌了 36%，也是啊，他们昨天这个 Macy's 和今天的这家股市呢都说2024年存在着3000万到4000万美元的收入确认的会计错误。昨天 Macy's 呢居然有一个人他就误藏了多少钱，简直是岂有此理啊。还有呢今天也有好的股票哈、啊、叫都市时尚零售商Urban Outfitters， 它呢是财报相当的亮丽，大涨了 18%。 外汇市场呢美元走弱，之前呢川普有关税哈，那么我们看到周二呢加元和墨西哥比索呢都是走弱，美元一直在走强。今天的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低于昨天的 4.3%， 现在在 4.24% 上下的震荡。今天欧洲市场呢法国股市领跌，消费者的信心恶化的数据呢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担忧，法国债务风险的关键指标呢升到了12年以来的最高点，所以欧洲市场呢法国这边是直接领跌的。亚洲市场呢中国工业的利润数据稍有改善，推动了上海和香港股市呢稍有回弹。比特币呢是比昨天的92000呢稍稍有所回弹，但是离着100000呢已经是比较远了一点哈、啊，那也是不奇怪，也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回调的时间了啊，实在是涨得太凶猛了，这也被称作是川普的板块的热潮呢，也许有所 有所这个休息了，一会儿呢我们会请 Rex 周维宇先生呢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再说一下时间的安排，一个呢明天哦，整个全美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全部休息不进行交易，周五呢是黑色星期五了，股票市场呢提前在下午一点就收盘，债券市场呢则是于下午两点呢就关闭了。基本上明天的黑色星期五是一个标志着假日购物季的正式的大开始，不过我都不知道现在还有大家跑到零售商店店面上使劲的挤的疯狂的这种情况吗？但 Valley Fair 现在从两周前就开始了，疯狂的没有地方停车，我不知道别的地方会怎么样。零售商的数据呢，包括以及这一段时间的信用卡呀，其他的消费数据呀，包括 Cyber Monday Amazon 的这个购物日啊，整个的周末和整个的十二月份将是零售销售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基本上呢，一年当中的大头啊，零售商都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把这个钱赚得足足的。那这个数据呢，也显示着美国消费者呢，他到底兜里有钱没有钱，到底敢不敢花钱哈，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衡量指标。那我们今天呢，我会接下来请 Rex 周维宇先生为我们去详细的解读一下今天的金融的市场的变化的情况和未来的展望。我们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昨天也有位听众是给留言，一会儿呢我在第二段里边会为大家再讲一下哈，川普的这个政策呀，然后呢川普的内阁从昨天到现在都广泛的被各种威胁，什么炸弹呐、啊，哎呀反正是他这些内幕的这些官员全部都在威胁。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整个从昨天反正最近开始了，华尔街日报所有的金融市场当中一片倒的就说川普的关税政策会带来通胀，然后呢就各种担忧啊，基本都是这个调调的。所以呢在第二段里边呢，我也把各方面的一些分析呢给大家呢去讲一讲哈。好了，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再重复一下，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跟我们的 Rex 呢一起呢探讨和分析我们金融市场本周以及之后的一些走向。Rex 你好，Rex 还没在线上哈，稍等。我们在上周呢邀请 Rex 周维宇先生的时候，已经详细的为我们准确的预测了市场的一个变化，当时我记得我给大家还分析这个NVIDIA 哈，那 Rex 呢是说的非常的准，他说他的毛利呢降低，恐怕没有什么更大的利润空间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段时间这个 NVIDIA 真的是没涨反跌哈，看得非常的准。 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 ，Rex， 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请你跟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的一系列的什么 GDP 呀、PCE 呀、什么初领失业的人数啊、什么耐久财单呐、全都跑出来了。本来呢应该这个过两天嘛，结果今天都提前出来了。那这些经济数据呢，加上一些财报，我看到今天呢在感恩节之前哈，美股是收跌的。给我们来做一下这些数据和对股市的影响的深度的分析吧。
那今天其实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个联储局重视的这个 PCE 还有 Core PCE 啊，那个宣布出来。那么十月份的 PCE 呢，月增是 0.2%， 那么低于预期的 0.3%， 不过它的年增是 2.3% 呢，虽然跟预期相同啊，不过比上个月的 2.1% 要高。那么扣除食物跟那个能源的部分叫 Core PCE 呢，核心的部分呢，它是月增 0.3%， 那么跟预期也是一致。不过年增 2.8% 是高过了上个月的这个 2.7%， 也是你刚才节目有提到已经是这个四月以来的最高的情形。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感觉到这个通膨下降的速度啊是比这个预期的要缓慢，甚至还有点越走 越高的这个趋势。那么不过有一些好的消息是他的个人收入啊，这个 personal income 呢比上个月增加了 1.6%， 那么是强于这个预期，也比上个月，然后那个个人支出比上个月增加了 0.4%， 跟预期一样。那这个个人的收入的增加就比预期实际上是高蛮多的，表示我们的这个美国的经济其实还是蛮强劲的，就是说大家收入还是不错。那但这个就是说这个讯息呢是有利于这个我们将来这个消费的旺季啊，包括黑色星期五啊这些啊，这个圣诞佳节的这个销售，可能在我们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呢应该不会降低这个支出啊，所以这个对这个零售商是有利的 不过这个反过来讲，就是说这个如果经济好，大家就在消费，那么通货膨胀就更降不下来啊。目前这个通膨已经是距离这联储局2%是越来越远，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会不会影响到下个月联储局的这个降息的决定，这变成是一个打了一个 question mark。那当然下个月12月18号这个联储局的这个会议决定呢，目前普遍来讲市场上还认为这个有70%的人还是认为说他还是会降一码，并不是不会降，但是这个也有可能渐渐往这个不降的这个趋势，在移动。那还有当然我觉得最需要观察的是他下个月公布的这个 projection， 还有这个大帕的这个趋势可能是最为重要的。
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有什么问题的话和 Rex 咱们直接去探讨啊。Rex， 刚才呢你讲到了这几个数据，我也看到今天像什么出领失业金的人数，上周的这个呢，比预期的都低啊，预期是 21.5， 现在呢它是 21.3， 续领失业金的人数呢也好于预期，预期191万，现在是 190.7 万。然后包括 GDP 哈，美国的这个第三季度的 GDP 呢，都符合预期，2.8哈。然后这个季的增率呢是3.5，比预期的修正了0.2%啊，就是比预期的要低了一些。这些数据呢，您刚才讲到了，那大家就看到经济啊、通胀啊，都是蛮有韧性，也比较顽强的。那大家还是预计呢，联储呢接下来可能会放，你认为还会降一码，那么接下来对市场影响的仍然是关注，咱们现在是财报啊等等的，那么接下来就是12月份，那么12月份的这个联储的会议了吗？也就是说未来市场带来影响的主要的因素有哪些呢？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联储的这个因素是相当的，就是说现在有两个主要大的一个力量哈，一个就是川普的新的政策，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内阁官员啊，还有他的任命啊，还有包括比特币的新的单位啊，种种这些，他会对这个经济呢，就是说有一个推动的力量。我们知道川普都是希望经济能够快速成长的，然后他要减税啊，种种的，所以这个你可以把它想成我们经济啊有一个加油的力量，就是川普的新的政府可能带来的加油的力量。但是这个如果加得太快呢，那个通货膨胀就降不下来了，甚至如果打关税的话，也可能使得进口物价会上涨。那这个就是属于是比较负面的力量，就是通货膨胀。那么通货膨胀呢，你就想到就是那能够抑制通货膨胀的，那就是这个联储局了。所以我们在过去呢，在疫情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财政政策啊，好，货币政策啊，都是比较倾向宽松的状态。不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边是可能不大一样，好，就是财政政策可能是走向加油的状况，但是货币政策呢可能慢慢本来从也是在松油的状这个松紧刹车的这状态，你可能又重新再踩回去啊，好，所以可能会让它减速一点，所以会有一个平衡的，这未来观察就是这个一个加油一个踩刹车的这个节奏呢会是怎么样，就是影响我们整个美国这台大车呢在行进的方向跟速度。
从这个角度的话呢，咱们接下来要观察的几个大的日子哈 ，key day 是哪些呢？联储12月初的那个联储会议，对不对？
对，我想几个未来的几个节奏上哈，当然第一个就是先观察我们感恩节的假期的销售。不过这个我觉得可能不会太意外，就是应该我觉得数字不会太差，因为从现在看到的整体的这个经济情势，然后股市在这个历史新高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数字虽然值得参考，可能不会太令人失望。那么第二个数字其实就蛮重要，就是12月6号的时候会有的就业报告。那因为这个就业报告会是12月18号联储会议的开会前的最后一份就业报告。那这份就业报告就会影响到说它的就是说我们的就业到底现在如果说我们的失业率可以持续往下滑，那就更让联储局会有一点警戒啊。那如果说失业率是往上呢，当然就让他们松一口气。不过目前从很多的就业数据来看，好像也不会是往上走的这个趋势哈。不过这个是值得观察。然后接下来就是当然很重要，12月中啊，这个12月18号的这个 FOMC 的这个会议。那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其实已经不是说它有没有降哈，就是说这个降不降息，其实要更观察是它的这个 那个 projection 哈，就是未来的预测值，因为这个十二月这个联储这个预测值是最为关键的，在所有四次的报告中，这一次是最关键，因为它等于是代表的是一个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它未来讲的都是未来三年它的预测值。好，那我举例来讲，比如说在上一次九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利率决策认为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联储局会这个 Fed Fund Rate 啊，联储局利率是 4.4%， 可他预估2025年底是 3.4%。 好，你从他的公布的预测值就可以去推估他明年的这个降息节奏，也就是说在九月份的时候，联储局的报告告诉我们说他在明年他会降 1%， 也就降四次。好，但如果说这一次十二月出来以后呢，你如果说他现在这个本来 4.4%，然后明年 3.4%， 结果 3.4% 变成往上调高到 3.9%， 那就表示他明年其实只预估只降两码，好，那就比原来的这个降四码降 1% 要少很多，那这个就会引起市场上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就是说变化上很多的债券殖利率啊，所有的东西都要跟着做全面的调整，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联储这个报告在十二月这个报告是非常重要，很会影响我们整个未来经济的一个走向。
大的日子呢，我们要看12月6号、12月8号，是吧？
十八号。
12月18号，那个在这个之前呢，正好经历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到 Christmas 哈，在这个之前正好是感恩节过去，圣诞节之前是，消费的一个最最最最顶峰的时候，那这段时间你怎么看这段时间的市场？在上周的时候，你已经给我们分析了这个从这两年啊顶着美国股市一路上走的 NVIDIA， 然后呢，真的是被你看得非常的准。然后从那以后 ，NVIDIA 每天都怎么跌跌跌跌跌啊，就一直这么个状态。整个的半导体股市呢，也都那个板块全部受到了连累。你怎么看这一块的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走势？
对，我想在感恩节前是很好预测，就是我们在上周来看，因为感恩节普遍来讲都是交易员都已经要休假了，所以波澜不惊了，所以十一月这个感恩节期间通常是波动是很小，所以如果你原来是上涨趋势，那就持续还在上涨的趋势里，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好，所以这是通常是感恩节的一个情形。那么进入到十二月就不一样，我刚才讲到十二月中这边就是一个大的这个交易的一个情形。那普遍来讲，今年哈，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时候都有一个经验，就是说这是从税务的角度来看哈，就是说我们在税务上，在十二月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事情，就是说如果有东西是亏损，我们可能要把它卖掉，就是这 harvest tax loss 哈，然后来做一个就是抵税的一个动作。然后如果有涨太多了，我们可能会 hold 它，然后可能到明年一月的时候再来做出场，这经常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惯性，在十二月的时候要做的事。不过在今年有一个困难的地方是，在十二月呢，等于就是说我们不在今年不容易找到赔钱的东西。好，这个情形是比较特别，就是基本上所有东西都在涨，好，债券也在涨，然后股票也在涨，然后当然也有特定的股票可能是赔的哈。就是 Supermicro 什么之类的，可能就是说某些东西是赔，可是有些是在涨，也就赔的东西呢，你会发现它可能在十二月会加重的赔，因为可能人家会去砍掉它，好来做 harvest tax loss。那因为现在今年的这个赔的东西不多，所以这个情形就可能会特别集中在某一些下跌的东西。好，那再就是说刚才讲十二月中这个是比较重要，因为这个利率决策呢，目前市场上并没有，虽然有在反映说。联储局可能会降息的速度会比较慢，可是它并没有反映在股市的波动上。好，目前大家还是一片乐观，好，那认为那现在的股价的这个估值是非常高。我们以前提过很多次，这个12月的这个 stock market cap 和 over GDP 已经207%了，已经是不能再高了。所以在这种价位上，我都不建议去追价的。我觉得在这个，然后这个 CNN 的 Fear and Greed Index 也是到了 Greed 64哈，虽然不是到 Extreme Greed， 不是到极度的贪婪，但是还是一个贪婪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在感恩节前，大家都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吧。好，所以我觉得到十二月，大家可能皮要稍微绷紧一点点，好，这个市场的波动可能会开始稍微比较出来的，尤其在十二月中这段时间。
等于说咱们现在呢，大家都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些更多的 极度利好和利空，而这一段大选之后的行情呢，现在逐渐的有所淡，这个，有点就是撤温了哈，有点这么一种感觉。听众朋友，您自己有什么问题吗？对市场的走向啊等等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啊。我也想谈一下这个川普的行情了。我们这一段时间的这种情绪，包括比特币的一路的上涨哈、啊。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比特币开始回调了。那您怎么看这一段大选之后的这一段热度？那这个是不是已经到头了呢？
对，我觉得几个可以观察的东西，我这样子在我们之前就提过说，当如果川普总统上任，最主要还是共和党又同时。参众两院都只是多数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完全执政的状态。在完全执政的状态下，基本上川普的总统的政策基本上可以说，大部分会被推动，不是说一定全部，但是大部分会被推动的情况下，所以可以想见，就是说他可能这个过去他从2017年的一些税务本来一个落日条款，那么落日条款可能都可以继续的往后延，好，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税务啊，譬如说个人的免税额啦、啊，种种这些东西，可能有机会都会往后延，所以这在税务上面的一个好的一个现象。然后，但是他已经在还没上任前已经去公开啊，最近的市场的波动就来自于说，川普总统已经说要对这个加拿大啦、墨西哥啦，好，这个在他上任的第一天就要让他这个刻板遮住的关税之类的哈。那这种就是说，当他上任以后真正讲出来这要课关税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是无论如何会对市场是有一定的冲击，因为有很多的车厂也是设在这个墨西哥嘛，那你这个打关税也就打到那些车厂，所以最近的这个车厂的车价股价呢基本上都是下跌的，就是已经在反映他这种关税可能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虽然看到这个整个川普政策是正面的，可是他某一些政策可能会冲击到一些个股，那这渐渐会随着他要上任后的时候呢，这些就会凸显出来哈。那当然有一些就是对他是也在反映对他有利。你看，就很观察到最近 Russell 2000呢，就是小型股呢，其实他表现就比这个道琼斯还要好了。也就是说，小型股呢，因为受惠于他的一些，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对有一个减税政策哈。对小型股有一个 20% 减税，那这可能有机会是往后继续延后的。那些这些讯息呢，就会对小型股是有帮助的啊。所以整个川普的这个行情概念还没有完全的消失，是比较淡化而已哈。那比特币比较特殊，那比特币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次，它主要是受惠，它可能会把它法定化，就是变成一个政策上认可的一个货币啊。从这个角度啊，它开始有一个。可能设一个部门来做这个管理啊，统筹管理。但是大家在想到这个时候，一开始都想都是正面，都是统筹管理是一个正面。但是我个人是会去想，他可能有这个单位以后，你可能不见得是统筹管理，可能是监管哈。那监管的角度就是说，你就是一定是要可能有机会要去申报它，或者是要去课税。譬如说假如我随便举个例，假如在 IRS 的上面跟你放一个单位说、哦、你要申报你的这个比特币，那这个就影响就非常非常巨大。所以这个可能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但是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大家小心的、哦、不是说、比特币合法化以后你这个比特币就是不断的上涨，它可能是一个监管的情形的。
这是一块，还有一块大家可能我们湾区朋友所hold的也是最多的了，那就是科技板块、半导体板块。你怎么看这两个板块的这个接下来的走势？
对，现在半导体板块呢是比较目前所有看起来费城半导体指数是所有指数最弱的、啊、就是说假如比较起来费半，然后道指，然后 Nasdaq 跟 S&P 500跟 Russell 2000费半是最弱的，在以前它是涨最多，那目前来讲是处于一个关键的状态，它已经跌到200日移动平均线了，算是一个多空交汇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半导体股在这边如果撑不住，似乎上是一个往下行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它能不能撑得住，在过去都是靠这个 NVIDIA 这个 AI 这些东西在撑住嘛。那因为川普总统的政策，它对于半导体它是一个偏好，希望把它拿回到美国哈。啊、就是说比如说像台湾的最近台积电呢也是出现一个下跌，因为担心说、欸、 川普的政策会不会对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业呢有所冲击，会不会会要求他一定要到美国啊设2奈米、3奈米的这种厂，那成本 会大幅的提高，所以这些东西都 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这个半导体业的一个的未来性。不过基本上来讲，或者说这个东西半导体，如果是 AI 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的话，可能还是不能就放空它了，就不能去看坏它，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好，只是说在这个趋势的时候，对于不同的公司，它可能在未来川普的政策影响，比如说有没有补贴啦，没有补贴这些政策，可能都会对这个产业有一个大的结构性的一个影响的。那现在因为它还没有上的这个具体政策也还没有出台，所以我们也还没有办法做一个很精确的一个判断。
嗯，可能对半导体的这部分，在周一下周一啊，就是下周一，很有可能拜登政府现在也推出一套全套的出口限制措施，进一步遏制呢，对中国的芯片的出口啊等等哈，可能有200多家中企呢再一次列入实体清单啊，不可以出口等等，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反正咱们再观察吧啊。我今天我能看到的一个比较主要的问题呢，就是Rex 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那 Rex 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会有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我在这个之前有一个消息呢，我跟您请教一下哈。今天的美国的金融管理局 SEC 呢批准了一个公司叫做 24X， 它呢是一个美国的交易公司，它呢是叫做24小时哈，就是 24X National Exchange， 然后呢 SEC 今天呢批准了他们呢是两个，就第一步啊，允许他现在在美国呢一周五天23个小时进行交易。他提出来的呢是全年无休24小时交易，就跟比特币一样。然后呢，现在呢，他们就在美国境内啊做这样的一个股票市场的24小时交易。那现在呢，这个 SEC 呢批准呢暂时第一步啊，就是1到5，然后呢你是从美东时间的早晨的4点钟，再到美东时间的晚上7点钟啊，就先去做了第一步。我看了这个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可能会对未来的传统的股市啊，特别是散户们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你怎么看这个就这样的一个批准？我刚才说的，现在大家呢基本上关市之后以美国股市为主嘛，大家基本上就是这么个状态。虽然有盘前盘后的这些交易，也有亚洲市场的这些交易，但好像大家也不太也会有影响了。他们主要以美国股市为主，现在连美国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将来恐怕就像比特币一样全年无休的这种交易的时候，对于散户意味着什么？对传统的交易的这个时段又是什么样的影响呢？您觉得？
对，我觉得对散户的冲击是比较大，因为对于法人来讲，他本来他很多的，我这样讲好了，用从跨国企业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多公司它本身就已经在各个不同交易市场就挂牌。比如说像台积电，我们在台湾可以买到台积电，他们在这边也可以买到 ADR。那我以前在这个 HSBC 的时候 ，HSBC 同时有在日本、有在香港、有在英国挂牌，就是基本上大的跨国公司，它已经在不同的交易所有挂牌，他们价格基本上也是联动的，所以已经本身它就是一个24小时交易，它的价格已经是24小时在反应的，所以对这些跨国企业来讲，它的影响是比较小。那么对于金融机构来讲，它本身也是跨国在做交易的，它的交易部门也是这样子在做，所以基本上最大的机构法人其实他们已经习惯于这个比较，就是说在市场在亚洲如果当天出现波动，或者在欧洲出现波动，那他们马上就可以反应，所以他们也是已经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应的一个情形。那对散户那就是太辛苦了哈，本来的话还有收盘的一个状况，那现在如果要每天的价格都在做波动的话，那你根本就是你不可能盯着看了，所以可能以后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习惯你的交易模式呢，还是要采用这种限价交易啊哈，就是说 limit order 哈，你要还是要运用的好一点，好，不要就是说否则的话可能很容易就是在某种突发状况的时候，你的价格波动就影响你的这个股价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如果这个东西通过的话，其实是对散户是格外的辛苦啊，所以不见得一定是好消息的，我觉得对散户。
对呀，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消息，我说天哪！所以呢，对于散户来讲，他这个交易政策，也就是 strategy 和这种限价交易，就要比较熟练的去掌握了。甚至是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呀、这种自动交易呢，现在不断的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运用这个东西了。所以这部分可能逼着散户也不断的要提高自己的技能了。对此呢，您是怎么？还有就咱们今天是第一个嘛，消息刚刚出来哈，您第一反应会建议大家除了这个限价交易之外，他怎么做一个长期的这种规划呢？
对，长期其实我们都了解，长期的话，这巴菲特有讲过，我们都引用他讲了，他说你如果不喜欢这公司，你没有办法持有十年，连一分钟都不应该持有它、所以你如果站在一个长期投资的角度，你买的公司本身你是想要当股东的、你是不是要赚那个差价，从这个还是回到投资的本质、那如果你的本身就是希望当这家好的公司好的企业的股东，那你买进它是因为它股价跌的、变得相对合理，那你在低价买进然后长期持有，这才是回到这个投资的本质、那如果你只是想要做这个短线操作啊，那这个价格的波动，那可能就是以比特币为主的这种交易可能是最适合的，因为 它就不是属于投资的概念，本身就是投机的概念。那比特币我们就讲过很多次，这个它不是投资，因为它没有股利，它也没有利息，你放进去只有等着别人用更高的价格来跟你买，所以它是 100% 的投机交易。所以你如果要投机要短线，那就做这个吧。那但是如果你要投资，我还是回到投资的本质，应该要当选好公司，在好的价位的时候买进，长期持有，这才是投资。
好的，拽着 Rex 哈说了半个小时，非常感谢 Rex 深度的分析哈，预祝Rex 感恩节快乐，谢谢您、
感恩节快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11月27号。我今天呢也去讲一讲川普的这个事情，从昨天到今天其实通篇累牍的在华尔街日报呢和其他的地方都在说川普的政策会带来关税呀、然后各个国家呢也都是严阵以待，像什么新加坡的央行啊等等，他们都在严阵以待。我们今天有时间的一条一条讲，我先讲一下今天最有意思的，真的是势头风向全都变了啊！今天呢就是刚才一个小时两小时之前Meta 的扎克伯格他呢是出现在海湖庄园和川普总统呢见面，那这个呢被大家视为呢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种形势的逆转，这是被认为呢是左派和支持极左派的企业家的一个掉头。因为呢在2020年的时候，这个扎克伯格呀他用4亿美元在威斯康辛州设立了这种邮寄投票箱，然后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已经被当地的法院判决呢是违法的，那他的资金受理这个最高法院呢判决是非法，那你就要去为这个事情去付出代价的。那么一旦呢你已经违法了，你已经做了，你要为这个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么川普所任命的司法部长他们会不会对此进行起诉呢？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是在满网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啊。那么从川普挨的那枪的时候呢，扎克伯格就已经开始出来表态，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说他是怕自己被追究罪责，而他是真的犯法了，他跟川普之前那个司法部起诉的案件可完全不一样。现在威斯康辛州的最高法院已经判决他这个设置的投票箱是非法的哈，违背了选举法，那他怎么办呢？那是重罪的。所以呢接下来呢这将是一个戏剧性的一个变化。然后我们也看到呢马斯克啊兴高采烈的笑容满面的也在这个海湖公园，大家都在开玩笑说他俩这个世纪之战呢是不是要在海湖公园举行了。因为之前呢他俩这个马斯克一直在推特上面去聊斥扎克伯格哈，俩人总要去做这个格斗。这是今天一个蛮有意思的消息了啊！除了之前我们知道呢 ，MSNBC 啊可能要被收购啊等等的，现在呢又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向。另外呢，就是今天美国媒体呢，包括川普的内阁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办公室主任啊，他呢这个 Susie 也呢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呢就在说说这个川普的几名的内阁人选本周都遭到了炸弹威胁和 恶意的骚扰。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事情发生在昨天的晚上和周三今天的早上，执法部门已经迅速的采取行动，确保目标人物的安全。现在呢，由川普提名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斯特凡尼克哈，以及前共和党议员川普提名的环境保护署署长，他们都分别发表声明说他们是炸弹威胁的目标。斯特凡尼克呢，在今天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他和他的丈夫以及他们三岁的儿子在从华盛顿地区开车前往纽约的家的时候，被告知他们的家受到了威胁，说今天有人将一枚管状的炸弹寄到我们家中，并附上了一条巴勒斯坦主题的讯息。当时我和我家人都不在家，很安全。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正在与执法部门合作，以了解更多的讯息。现在呢，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的佛罗里达州奥卡卢萨县警长的办公室呢，是说麦特盖茨啊，前共和党议员的盖茨曾经要指名为司法部长的，但是他已经退出的啊，他的一名家庭成员的住所也受到了炸弹的威胁，他已经退出了，上周退出了提名了，还是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威胁。然后还有一个是联邦调查局的发言人说，该局呢已经了解到针对即将上任的政府提名人的多起的炸弹的威胁和恶意的报假警的事件，他现在呢都在进行调查。报假警呢是诱使警察在某人家中采取武装行动哈，就叫做报假警。所以执法的专家认为这是一种恐吓或者是骚扰的形式，越来越多的被用来针对知名人士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联邦调查局的发言人呢说，我们认真对待所有潜在的威胁，并一如既往的鼓励公众立即向执法部门报告他们认为可疑的任何的情况。白宫发言人呢说，拜登已经听取了有关的这些威胁的简报，联邦执法部门以及州和地方当局仍在继续总统和政府明确谴责政治暴力威胁啊。那这是我们看到呢，针对川普从今年7月13号在宾夕法尼亚的一次集会当中之后呢，在他的庄园的高尔夫球场当中等等的哈，7月9月现在针对他 name 的这些候选的内阁成员呢，都已经开始呢进行了这种暴力威胁。这种事情大家觉得他威胁能成功吗？所以这种威胁挺愚蠢的，他只能是让大家更加知道哈，这种方式会引起正常人的极度的反感。政治理念不同，然后呢都已经不断的去暗杀媒体和这种政治对手哈，不断的这种煽动的仇恨呢，实在是令人厌恶。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另外呢，就是今天我说嘛，包括呢对川普的这些政策，像华尔街日报呢今天就有一个专题的文章，题目就叫做极限施压。我昨天为大家讲了哈，新提名的美国财政部长对冲基金经理 Bessent， 斯考特 Scott Bessent， 他呢就在说333计划，我呢详细的就不再去重复他了。他这个333计划呢被这个社论哈，被华尔街的这个极限施压的作者呢说这是一种像魔术般的思维。然后呢他就说，你这个用增加那么多石油的产量哈，每天增加300万桶，你这个幅度这么大，你就面临着各种障碍，政治的、物流的、石油的、天然气公司的以及投资者自身利益的考量，他说他这个会受到挑战。然后呢，你的钻井的甲烷排放的制度被放宽啊，这个也可能很难实现啊，等等。然后经济政策与市场担忧哈，也说呢你这个计划呢不太现实。说你要是对中国征收10%的关税，直至呢停止非法移民和芬太尼进入美国，这说明川普是一个颠覆性的民粹主义的执政方式哈。他说以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国家的管理，拜登政府呢时期大多数来修复和国际联盟的关系。那么接下来呢4年当中呢会再次受到极限施压政策的策略。这种策略呢不仅针对着美国的北部和南部的邻居，也针对着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他废除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取而代之的是与其相似的美墨加协定。特朗普时期称其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贸易协定，然而现在这项协议似乎也成了他的目标。然后呢他又讲通胀与市场的影响哈， 让债券人士感觉到不安了，等等等等吧。我就想，我把这个呢跟大家说一下哈。你看哈，我就说一下它这个通胀与市场的影响。说尽管关税并非导致通胀担忧的唯一因素，但它显然让一些债券市场的观察人士感到不安。在一个月大选之前，市场隐含的美联储基准利率在明年六月会议时高于4%的概率仅为1/5，而截止到今天下午呢，这个概率呢已经升到了2/3。然后在昨天交易当中，我昨天也给大家报道了啊，与关税直接相关的股票，如汽车制造商等等哈，他们呢都对关税的提案做出了负面的反应。今天因为财报失望，一些此前表现的稳健的科技公司股价走弱，包括戴尔、惠尔、惠普和欧特克等等。这是今天的这篇文章，我把这些观点呢也都给大家介绍一下，而且呢这种观点是在媒体上啊，包括华尔街日报，这都已经在评论当中算是比较偏中性，或者是还说点正常的传统性经济的一些概念的，你再看别的媒体全部都是这个样子。我呢也把另外一篇文章呢给大家呢去分析一下哈。它这里边呢，我觉得它就是这个一个评论呢，他说什么东西他不展开说，光说一个观点，他说那一个观点就是成立的，但是呢他却不说另外一方面，这是非常不公正的，这完全是观点。你比如他说的这个美墨加的这个协议，就刚才这篇文章当中，美墨加的这个协议它里边有个毒丸计划哈，就是如果他违背了这个话，那它是有相当的一些制裁措施的。川普为什么要再加 10%？ 是因为包括加拿大包括墨西哥没有去做到他们政府应该做到的。在川普时期呢，墨西哥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都已经阻止了非法移民通过他们进入美国的境内，阻止了这些人口贩子非法移民包括毒品的这个进入，因为你这种大门四开的这种状态，那毒品肯定会进来，他不讲这些哈。然后呢拜登政府呢根本就是四门大开，然后现在呢他说是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也针对这个来做了，就是你去看那个文章你就知道了，你要问为什么，川普疯了吗？那就不是嘛，你不讲。然后昨天加拿大呢就已经动用所有内阁成员开始开会了，应对了，他就得阻止非法移民了。墨西哥总统就是阻止大篷车了。今天昨天墨西哥那个女总统还威胁呢，今天已经跟川普开始对话了。他怎么可能？墨西哥是美国最大的进出口的这个国家，他疯了吗？他自己国家不要这些到美国的这么大巨大的市场了吗？而他们之前那种左派的政策，响应着拜登政府的这种政策，根本就不管不顾，全世界把他们自己的这种非法移民包括犯罪集团全部放到了美国境内，导致美国毒品剧烈的在泛滥，完了人口拐卖等等都在剧烈的升高。他不讲这一部分，也不讲他那里边有个毒丸计划，那个毒丸计划呢对墨西哥和加拿大限制的是非常严的。那个毒丸计划呢，一旦他某些产品或者是在他境内，哪怕从墨西哥进来的这个产品是在和美国制裁的国家，比如伊朗、中国、北朝鲜、俄罗斯，在其他的地方是有关系的话，他都禁止和你进行交易的。所以他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政府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你提出了法律你得有执法，执法部门，美国的执法部门不去执法，那人家何必自己花力气去做呢？那个国家我何必呢自己拿着国家工资吃饱饭没事了，我非干那么多事儿。所以这完全是一个川普为了美国去进行执法的，不说啊，就挑着片面的东西说。我就每次看到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就去摇摇头。如果我们不去看另外的一些分析的话，你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啊。然后呢，还有什么通胀与市场的影响？川普作为一个总统，联邦美国总统，他主要的职责是什么？他是为了你的市场负责任吗？他要关注美国的一个经济，他要关注美国的安全。这才是联邦的这个正常，他不是为了你几家什么汽车股市的这个，他为了整个这个工业整个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所以呢他要去进行所有的这些关税的这些政策的时候，他是有一套的这种政策的。关税生长呢，关税收取关税的这一部分呢，其实在美国的历史上，在二战苏联解体之前啊，当时的美国的所有的这些关税的政策，联邦的钱根本就花不完，他们得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专门去花这部分钱。到底呢，花到哪儿去？ 就是关税的问题。关税是很有可能让美国人，你关税嘛，那你价格是要高嘛，零售商这价格是要高的嘛。所以现在大家回头看，他为什么要降低个人所得税、联邦所得税，他为什么要降低你的小费、加班、你的退休账户的税，甚至是联邦所得税，就是说你的通胀的这个价格，物品的价格涨了，那你少交联邦税吗？联邦税从哪来？从关税来吗？它就要恢复到那个时候的一些情况，把这个有利的稳定于让美国政府手里得有钱，然后呢，你去增加美国的军事开支，你去发展美国的制造业，让钱整个都回流，等等等等，它有一套的计划。而拜登政府他们在干什么？根本没有一个计划，疲于奔命的这样的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防控风险哈，没有一个整个的一个计划。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看吧，川普的这一次团队，特别是在昨天、今天已经签署了过渡协议的时候，他都不用什么所有的交接政府的当中的一个办公室的 FBI 什么都不用，他们全都是私人的团队在进行所有的这些工作，他们只是拿到情报，我不要，为什么他要这么去做？在2016年的时候，弗林将军就因为他已经都任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的时候呢，他给俄罗斯这边通了一个电话，结果呢就说他通俄，直接给他都下监狱去了。所以川普吃了老亏了。这一次呢，他好了，他呢绝对不和你县政府的所有的这些部门这个沼泽或者是深层政府的打任何的交道。但他是要保护好他现在的所有的提名的人员。你看，没有那方面的陷害的渠道的时候，开始炸弹威胁了。所以你就知道川普他们这一届要干的事情真的是动到了利益集团的根本的利益。好，那我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分享一篇短短的一个小小的文章了哈，这也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他的这位作者呢是来自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叫做 Cogan。他呢是《善意的高昂代价：美国联邦福利计划的历史》这一本书的作者哈。那他呢这篇文章我给大家分享，和刚才的那篇文章呢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比。我们也来了解了解联邦政府，我们州税还有10%，联邦税我们最高的这边都39%了，对吧？加起来已经将近50%了。很多人听到以后都哇的一声。加州很多的工程师是不是只要超过20万的，大家基本上都这个概念，对吧？那么他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有债务吗？试试财政联邦主义。题目呢就是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哈，就 Vivek 可以结束华盛顿为一切事物买单的习惯哈。这位Cogan， 那他呢就在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华盛顿的立法者一直把过度支出视为生活方式。从1969年以来，联邦支出每年都超过收入。除了上世纪90年代的高科技泡沫期间的短暂时期。伊隆·马斯克呢和威维克的政府效率部将试图结束这种财政浪费的行为，但是呢，两人很快就会发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联邦政府在财政事务中背弃了联邦主义。我们都被呢教导说宪法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利，联邦、州和地方职责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界，但是呢，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在真实的财政事务当中，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你很难能够找出来有哪一项的州或者是地方政府花钱的这些项目或者是活动，你没有拿到呢华盛顿写支票机器的资助哈。这个意思就是所有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活动都能从联邦政府拿到资助，联邦政府花钱修建地方道路，提供社会服务，支持警察和消防部门以及教育。可是我们做公民教育的时候，州是负责警察的、消防的和教育的，对不对？包括社会服务的，对不对？包括修建地方铁道的，但是都有联邦补助。此外，华盛顿还拨款用于建设和维护市政公园和操场、自行车车道和徒步小径、城市人行道、公交车站、铁路道口、交通标志和红绿灯以及美化项目。这些呢，都外加最昂贵的一系列的福利、残疾、医疗保健和收入的支持计划。根据我对联邦预算数据的分析，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长期联邦预算赤字，是因为联邦政府没有能够筹集到所需税收的收入，以支持其在州和地方事务上的支出。相反，联邦政府选择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单纯依靠债务 来为政府花钱来融资，这就是对过去财政克制行为的一种最严最大而且危险的背离。建国者们相信联邦主义的诸多好处之一呢，就是能够有效地限制联邦的支出，并成为结构性预算赤字的屏障。他们认为宪法中的平衡预算要求是多余的，而且呢，历史记录大体上证明了国父们的看法。从1789年到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国会上基本上遵循着James Madison 的观点，也就是联邦支出的权利仅限于执行宪法的列举权利。比如国会多次拒绝了通过拨款的法案，用于基础和中等教育、国民收入的支持，以及呢州对贫困者的拨款啊，联邦不管。然而呢，宪法中禁止联邦在州和地方事务中支出的屏障呢，也都基本上哈保持着完整。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在1789年到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呢，赤字仅发生在战争和经济衰退期间，在其他的年份，他们都通过运行预算盈余来偿还所欠的债务。但是呢，现在呢，财政的联邦主义，他把它起名叫做财政的联邦主义，开始更严重的侵蚀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会通过新的项目开始在州和地方事务上花钱，这些项目与各州现有的高速公路建设、职业教育和康复、农业推广服务以及母婴健康计划的支出相匹配。这些小规模的项目对联邦总预算的总额影响不大，但无疑为未来的扩展种下了种子。在大萧条期间，政策制定者最终放弃了财政联邦主义，最初呢，尚不清楚这是临时还是永久性的。1930年代，最高法院裁定国会有权为公共福利支出，并且呢，确保了它成为了现实。二战以后，尤其在大社会啊，就是 Great Society 的高峰期，也就是1965年到1974年，联邦政府大幅扩大了在传统上被视为州和地方事务上的支出。联邦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18%增长到2019年的21%，今年估值达到24%。而新增的传统州和地方活动的支出占 GDP 的比例，超过了这一段时间联邦总支出增长的部分。同时，税收收入大多数保持在 GDP 的16.5%到18.5%之间。换句话说，国家债务的整个增长都可以追溯到联邦政府呢在州和地方事务上的支出。即使我们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医院保险计划排除在外，国家债务的主要影响也没有，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在过去的十年之间，工资税收能够充分为这两个项目呢提供资金哈，就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这些，只有在最近几年，他们才开始呢对国家债务的增长产生了巨大的贡献。放弃联邦财政联邦主义呢，不仅影响了我们高企的国家债务，它还开始削弱了我们的安全。国家防务应该是联邦政府的最高优先事项。然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对传统的州和地方政府事务的支出已经取而代之，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的结果是国防预算被削减。国防预算在联邦总支出的份额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60%下降到今天的13%左右，而这一水平完全不足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的威胁。文章结束的时候说，联邦政府需要重新调整优先事项，重视国家防务，并将州和地方事务还给他们应有的位置。先清理哪些项目应该优先调整，可以成为马斯克和威外克先生的一个自然的起点。好，我把这篇文章呢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明天呢就是感恩节了，都有机会的话呢，我把他这个善意的高昂代价国家联邦福利计划的这种历史的也给大家去介绍介绍。所以呢，大政府啊，这多有权呢，哪个州政府不得跟联邦搞好关系啊，这总统和内阁多厉害呀，对不对？所以呢，扩大了权力的这种控制，也扩大了联邦政府的债务，然后呢，这家呢也没当好，各个州呢，败家子的州呢，就把这些钱都祸害了，等等等等吧。所以我们看到的呢，这就是一个今天美国乱象的一个起点，包括呢，四门大开，也不判断错误的敌人。好了，今天呢，就把这个节目呢介绍到这，希望您有所启发。明天呢是休息，咱们后天再见。